好，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点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今天是五旬节，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基督教会的生日，所以主今天要给我们美好的祝福。但与此同时，圣灵啊，请你也给我们能够领受你的祝福的信心。我们相信，这祝福已经是我们的了。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聊天里写上，这祝福已经是我的了。张开你的手宣告，Yes，这祝福已经是我们的了。阿门。来，用我们的掌声感谢我们的天父，赐给我们美好的赏赐和完美的恩赐。有多少人知道，阿门的意思就是 Yes。就是好，就是同意。神非常喜欢听我们说阿门。在读春点系列里面，我曾经讲过，神最爱听我们说的词语。有多少人知道，神最喜欢听我们说的词语是什么？对，是耶稣。他非常喜欢听我们呼求耶稣、赞美耶稣、宣告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但除了耶稣之外，神最喜欢听我们说什么？神最喜欢听我们说 yes。在希伯来文中就是阿门，在中文里，很遗憾我们能找到一个跟 yes 直接对应的词。也许有研究中文的家人可以指点我一下哈。yes 在中文里有时候翻译成对，有时候翻译成行，有时候翻译成是，有时候翻译成好，等等。但每个词都只对应 yes 或者 amen 的一部分含义。可是神要全面的祝福我们，全面的肯定我们，他完全的爱我们。好在 yes 是一个几乎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能听懂的词，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讲道里，我会直接用 yes。神最喜欢听我们说 yes。神和摩西在何烈山上燃烧的荆棘之中，说了那么多的话，只为了听到摩西说一句 “yes”，能不能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yes，能不能战胜疾病？yes，能不能找到工作？yes，能不能找到理想的配偶？yes，能不能还清债务？yes，能不能平安喜乐？yes，能不能健康幸福？yes，能不能财务自由？yes。能不能享受神为你创造的这一天，在里面欢喜快乐？Yes，不管环境如何，不管周围的人都在说什么，神想听到你说 Yes，我能做到，我可以做到，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神希望我们宣告 Yes，而他也最喜欢对我们说 Yes。事实上，正是因为神喜欢对我们说 yes，我们说的 yes，我们宣告的 yes 才有果效。也许你之前的教会想让你相信神最喜欢对你说的话是 no，是不，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做那个，你不能说这个，你不能想那个，你不能需要这个，你不能得到那个。有多少人是从一个总是对你说不的教会来到我们教会的？来到我们教会的感觉怎么样？有一位姐妹告诉我，她来到我们教会感觉到的是释放，是如释重负，是松了一口气，是开心，是喜乐，是平安。这才是神希望你进入的状态，这才是神希望他的孩子们每天生活的状态。有多少人听了我在早祷会上讲过的马丁·路德？他曾经每天花8个小时忏悔，觉得自己这儿做的也不好，那儿做的也不好，每天忧虑自己的灵魂能不能得到救赎。但这些忏悔和忧虑对他没有任何帮助，直到他去了一家新的教会，有了一位新的牧者，给了他一本新的圣经，让他看到了神真正的心意。原来神并不喜欢他对自己说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不要替神 对你自己说不，神喜欢对你说 yes。你能不能进天国？yes。你的罪是不是已经被赦免了？yes。你是不是已经被医治了？yes。你的灵魂是不是已经得救了？yes。一旦知道了，神会对他说 yes。马丁·路德得到了彻底的解放，完全的自由。而为了让其他的基督徒也得到这样的自由，他开始了宗教改革。我们今天的基督教，区别于天主教，区别于天主教的新教，就是这么来的。基于恩典的福音，就是我们基督教的根基。这是从彼得、保罗、使徒们初代教会开始，通过神的话语一直流传下来的基督信仰的真正的传统。保罗说：“神是信实的，我们向你们传的话语并没有 yes 而又 no。要知道，借着我们，就是我塞拉斯和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扬的神儿子耶稣基督，并没有 yes 而又 no。相反，在他只有 yes。保罗告诉我们，在耶稣里面没有不，没有 no，只有 yes。”神特别喜欢对他的孩子说 yes，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像我们的神一样喜欢说 yes？玛利亚说她希望她的老公像神一样喜欢说 yes，在这一点上我还有改进的空间。神呐，你能不能帮助我？yes。神呐，你能不能陪伴我？yes。神呐，你能不能满足我的需要？yes。神呐，你能不能做我的朋友？Yes。神呐，你能不能供应我？Yes。神呐，你能不能还清我的债务？Yes。神呐，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合适的伴侣？Yes。神呐，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份理想的工作？Yes。神呐，你能不能原谅我的过犯？Yes。神呐，你能不能洗刷干净我的过去，让我能够重新开始？Yes。神呐，你能不能教我现在应该怎么做？Yes。神呐，你能不能给我智慧？Yes。神呐，你能不能给我医治？Yes。神呐，你能不能让我安心睡个好觉？Yes。神最喜欢跟我们说 Yes，即使他没有马上跟你说 Yes，那也是因为他要给你一个更好的 Yes，让你有更蒙福、更丰盛的生命。他是一位喜欢说 Yes 的神，他也是一位喜欢而且深切的盼望我们说 Yes 的神。保罗说：“心里相信，就必称义；用口承认，就必得救。我们在心里和口里对耶稣基督说 yes，就是我们正式进入天家的唯一条件。”保罗还说：“因此，神使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越万名之上的名，好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耶稣的名都屈膝万口，为了父神的荣耀，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神最终的旨意是在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对耶稣说 yes。而当我们说 yes 的时候，荣耀就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喜欢我们说 yes，神以我们的 yes 为他的荣耀。当我们说 yes 的时候，神的内心无比喜悦。但神并不只是喜欢我们对耶稣说 yes，他也同样喜欢我们对自己说 yes。这就是神今天给我们的主题：对自己说 yes。今天我们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五章，在五旬节这天，神希望我再给大家讲一讲彼得。我们最近经常讲彼得。前不久我们讲过站起来发光，我们从五旬节彼得最闪亮的时刻，讲到他最困惑的时刻。今天我们要回到神最初呼召他的时刻，让我们来看经文。有一次，当人群拥挤着耶稣听神的话语的时候，他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这个湖还有一个名字，就是加利利海。旧约把它叫做格尼撒勒湖，格尼撒勒是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竖琴， 因为加利利海的形状就像是一把竖琴。加利利海是耶稣事工的大本营，当时人们拥挤着耶稣，他们不管社交距离的规定，挤在耶稣身边，想听到神的话语。耶稣看见湖边停着两条船，渔夫们下了船，正在洗网。他上了其中的一条船，这条船是西门的。耶稣上去，请他把船划出去，稍微离岸。耶稣就坐下来，从船上教导众人。讲完了之后，他对西门说：“把船划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捕鱼吧。”西门回答说：“老师啊，我们忙碌了一整夜，什么都没有捕到。不过因为你说了，那我就下网吧。”这让我觉得使徒们就像青春期叛逆的少年一样。彼得一边心里很不情愿，一边勉强去下网。他们这样做了，网住了一大群鱼，渔网几乎要撑破，他们就召唤另一条船上的伙伴来帮忙。召唤，我很喜欢这个词。他们过来，装满了两条船，甚至两条船都几乎要沉下去了。你看，神并没有解决你所有的问题，相反，他说我要升级你的问题。我不会让你的生活中没有问题，但我会给你高质量的问题。今年你想要什么样的问题？是空空的渔网，还是几乎要沉下去的船？他们打到的鱼多的几乎压沉了两条船。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脚前说：“主啊，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个罪人。”那时，他和所有与他在一起的人。都对这一网捕到的鱼惊讶不已，西门的伙伴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也同样惊讶。然后，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将不再捕鱼，而是要得人了。"最后一节，他们把两条船靠了岸，舍弃一切，跟从了耶稣。上周，玛利亚对我说："说我应该讲一篇讲道，告诉他主有多么爱他。不管他觉得自己够不够好，不管他觉得自己值不值得爱，不管他是不是在追剧，是不是增加了体重，他说你应该讲一篇讲道，就讲主有多爱我。有多少人像玛利亚一样，虽然心里知道神非常非常爱你，虽然心里明白神已经医治了你。"虽然心里相信神会拯救你，会供应你，会保护你，会还清你的债务，会把你隐藏在他的隐秘处，但有时候心里还是有些不安，还是希望一遍一遍地听到神对你说 "Yes, yes，我永远爱你，我的爱永远不会失败。"有没有人经常会问自己这个问题？神为什么这么爱我？神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有时候我会问玛利亚这个问题：你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我相信在幸福的婚姻里，两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很幸运，被对方看中了。我没办法用圣经证明这一点，但我相信在健康的婚姻关系中，两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哎呀，能跟你在一起，我真是太幸运了。相反，如果两个人对彼此都不是很满意，总是盯着对方的缺点，总是想去纠正对方的缺点，这是婚姻不幸福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你跟朋友们吃饭，当提到你的妻子或者丈夫的时候，你会不会夸奖他，还是会说："哎呀，我们家那位啊，有这个缺点，有那个毛病。"有人告诉我，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人的谦虚。我们喜欢说自己的缺点，说我们的家人和孩子的缺点。也许这确实是我们文化中的一部分。但神告诉我们，这不是神的家里的文化的一部分。 他喜欢听到我们夸奖我们的配偶，夸奖我们的孩子，夸奖我们自己。他喜欢我们对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说 yes。亚当第一次看到夏娃的时候，高兴得不由自主地就做了一首诗：“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世界上怎么还能有这么美的人呢？”我第一次看到玛利亚的时候也是这样，我没有给她写诗。我后来确实为他写过一首诗，但是当时没有。不过我第一次看到他，眼睛里看到的全都是优点。玛利亚不会自己告诉你，从小学开始就有很多男孩子排着队追他，到了初中就开始有跟他不认识的男孩子在操场上为他打架，也不知道打赢了之后奖励到底是什么，反正最后所有的奖励都被我得到了。但你知道吗？他虽然习惯了被人追求，被人抱着吉他唱情歌，送999朵玫瑰，但他有时候也会问我，说：“你到底喜欢我什么？你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这证明，即使我们中最优秀的人，也需要得到确认，得到肯定，需要你对他反复说 “yes, yes”，你是最优秀的，你是最美丽的，我最爱你，我永远爱你。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经文吸引我，因为在经文中我们看到的是神与彼得之间彼此说 yes。虽然彼得的 yes 有的并不太情愿，你有没有试过勉强对神说 yes？我的第一个 yes，我的绝志祷告就是很勉强的说的。当时我感觉是被教会骗到讲台上去参加绝志祷告。我第一次奉献的时候，脑子里想的都是。这可以买什么样的车？但你知道吗？即使是一个勉强的 yes，也会给你的生命带来超乎你想象的改变。当时耶稣上了彼得的船，请他把船划出去，稍微离岸。彼得说 yes。彼得说这个 yes 的时候没有犹豫，他并不知道这个简单的 yes 会彻底改变他的生命。就像玛利亚并不知道当时对我邀请他吃饭说的 yes 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他不知道后来我们会一起做一个那么成功的业务，把产品卖到意大利、法国、美国、英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他也不知道后来我们会遇到那么大的逼迫，又一起被神拣选，今天可以服侍来自新加坡、新西兰、新泽西、新几内亚那么多弟兄姐妹。玛利亚并不需要我请她吃饭，她有很多选择。耶稣同样也有选择。你看经文说，耶稣看见湖边停着两条船，他有选择，他并不需要彼得的船，他选择了彼得的船。这一点对我很重要，因为在这句经文中我看到的是，神并不需要我，他选择我。是因为他爱我，也许这会让你难以置信，因为人使用你不是因为他们爱你，人使用你是因为他们需要你。你可能会像彼得一样想，神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难道他不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吗？他知道，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完全知道，彼得，你。我们都是罪人，而这正是他必须上十字架的原因，这正是他用人类发明的最残酷的死法死去的原因，这正是他承受天父最严酷的刑罚的原因。因为我们是罪人，神不能对罪人说 yes，所以耶稣必须死，好让我们有机会听到神对我们说 yes。不要浪费了这个机会。对自己说 yes，我的公司能成功吗？yes，我的家庭能幸福吗？yes，我的孩子能成才吗？yes，我的债务能还清吗？yes，如果你愿意对耶稣说 yes，你就可以对自己的这一切说 yes，因为耶稣已经对你说了 yes。让我们大家一起说，他选择了我。 当时有两条
你
船给耶
知
稣
道
选，
东西
他
的。
选择了彼得，而彼得正在洗他的渔网。当时的渔民是在夜晚打鱼，白天晒网。今天的渔民也是啊，他们劳碌了一夜，现在是休息的时间。我把他叫做彼得，但你看经文里面写的是西门。他说有一条船是西门的，因为西门是他对主说 yes 之前的彼得。西门是加利利海附近的犹太人最常用的名字，彼得是耶稣给他改的名字。西门是一个多义词，有流沙的意思，彼得是石头的意思。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在这磐石上建造我的教会。”彼得会在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个五旬节传讲福音，一次就拯救了3000人。彼得是使徒行传中的两个主人公之一。彼得有2封书信收入了圣经。未来，彼得的名字会刻在新耶路撒冷的城柱上。如果你去欧洲旅游，几乎在你所去的每一个城市里，你都能找到圣彼得大教堂。但现在，他还只是西门。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但彼得 （Petrus） 在希腊文中的意思并不是磐石，而是一块小小的石子，一块鹅卵石。耶稣才是磐石，那块摩西曾经用手杖敲打过的，里面可以流淌出活水的江河的磐石。彼得是那块用来打水漂的小石子，划过加利利海的水面，激起福音的涟漪，一直震荡到今天。但那时候，他还只是西门。在你还是西门的时候，你怎么能相信自己能成为彼得呢？当你做的事情那么像西门的时候，你怎么能相信有一天你可以成为牧养几十亿人的教会的创始人呢？西门还有一个含义，比流沙更常用，也是犹太人最喜欢给儿子起这个名字的原因。因为西门最主要的意义是听话，犹太父母们希望自己的男孩子能够听话，但听话并不是西门的长处。事实上，他很喜欢说话，而他说的话经常会给他带来麻烦，比如当耶稣让他到深水区去打鱼的时候。他很不乐意地说：“我们劳碌了一整夜，什么也没有捕到。有时候，我们需要我们里面的西门闭嘴，不要说捕不到，你需要让西门闭嘴，因为他总是在你里面说他做不到，你不够好，你不够虔诚，你不够努力，你不够聪明，你不够强壮，你不够有钱。”你祷告的不够多，你身边发生的一切都很糟。大家一起说：“西门，闭嘴！
阿
我
门。
们需要西门闭嘴，因为彼得有一个伟大的使命。神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伟大的旨意。我们不能总是听我们里面的小孩子吵吵闹闹，不能听那个5岁大的属灵婴儿在后座上喊着让我们停车。”保罗说：“律法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是我们属灵生命还很幼稚的时候的老师，而一旦他把我们带进了基督的恩典之中，你里面的那些定罪和担心的声音，那些你不够好，你不够圣洁，你不配，你得不到，你做不到，没有人认同你，没有人喜欢你，所有这些声音，你要对他说：“西门，闭嘴！”只有让你里面的西门闭嘴，才能让你里面的彼得站起来发光。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西门，但每个人里面也都有一个彼得。西门喜欢说不，彼得需要说 yes。如果你对耶稣说 yes，耶稣可以让一块小小的石子变成可以承载整个教会的磐石。但如果你对耶稣说不，你可能会变成耶稣的绊脚石。就在耶稣表扬了彼得，告诉他，我要在这块磐石上建立教会之后，耶稣说他要去耶路撒冷，但彼得不想他去，说不，千万不可。 然后他看到了耶稣最严厉的一面，耶稣让他闭嘴，对他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不是思想神的事，而是思想人的事。怎么区分你思想的是神的事，还是人的事？当你思想神的事的时候，你会对神说 yes，不管神在你生命中要做的。”看起来有多么困难，有多么不可思议，牺牲有多大？当你思想神的事的时候，你会说 yes，我不知道怎么能做到，我不知道怎么能行得通，我眼前看到的都是风暴，但主啊，只要是你说的，我就知道最后的结果一定是 yes。对神说 yes，你会成为他使用的磐石；对神说不，你会成为他的绊脚石。你需要把你里面总是想说不的西门的声音压下去，好让你里面的彼得可以站起来发光。每一个彼得都是从西门开始的，但你生命开始的地方不是你生命结束的地方。就像耶稣一样，他是从加利利海开始的，但耶路撒冷才是他真正要去的地方。他要在那里上十字架，才能成就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你要成就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你也要经历属灵的十字架。要想让彼得站起来发光，西门必须先死掉。每一个彼得都是从西门开始的，但神知道如何从西门里召唤出彼得。之所以我们在全世界能够看到那么多圣彼得大教堂、圣保罗大教堂，是因为他们两位使徒把道传给了外邦人，传到了世界各地，让我们这些在血统上不是以色列人，但在属灵里是亚伯拉罕后裔的人，可以被嫁接进教会。但彼得当初并不想去给外邦人传道，因为西门一直在告诉他，你不应该给他们传道。你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你没有这方面的背景，你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跟他们连吃饭都吃不到一起去。但是神知道怎么从西门里面召唤出彼得，神知道怎么从属灵幼稚的你里面召唤出属灵成熟的你，神知道怎么从在律法之下充满压力和恐惧的你里面召唤出在恩典之下充满力量和能力的你。他召唤你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对你说 yes，yes，yes, 我流下鲜血，好让你罪得赦免；yes，我受贫穷，好让你得富足；yes，我舍弃生命，好让你得更丰盛的生命。耶稣为什么把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因为彼得是第一个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人。耶稣说，因为你知道我是谁，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你是谁。你只看到自己是西门，但我可以看到你是彼得，在西门的流沙下面，在西门的感觉下面，在西门的认知下面，在西门的痛苦下面，在西门的创伤下面，我能看到你是彼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今天耶稣对你说的，因为你知道他是你生命的救主，所以他可以告诉你，那个你还不知道的自己是谁。有一个属灵已经成熟的生命里面，他正在发现自己所有的能力和力量。谁跟你说你只能做成这样？我不让任何人告诉我能做到什么，只是因为我个子不高，只是因为我是黄种人。只是因为我人过中年了，只是因为我是一个男人，你不能告诉我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你在我身上看到的跟神在我身上看到的没有任何关系。你对我说不，但神对我说 yes，而神开的门，任何人都没办法关上。当神给你肯定的时候，他不会左顾右盼，看看别人是不是同意，他不会去问你的同事，不会去问你的妈妈，不会去问你的孩子。他不会问，你们觉得他行吗？他不会问，我想祝福他，你们同意吗？ 我想给他一个新的伴侣，你们同意吗？我想把他之前犯的错误都一笔勾销，你们同意吗？我想把他高高的举起，你们同意吗？我想使用他的船，你们同意吗？他不会问，选中了你，就会直接上你的船。如果你注意看第三节，耶稣不是先问你同不同意才上船的，他直接就上了船。耶稣给彼得取名字的时候，并没有问彼得同不同意，他直接告诉他，你将被称为彼得，是他拣选了你，在你跟他说 yes 之前，他已经跟你说了 yes。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爱你。因为他在你里面看到了你自己看不到的东西，你知道，与神同行的过程，并不是神改变你的过程，而是神向你揭示真正的你的过程。他爱的当然不是你的罪，他爱的是真正的你。但他为了让你能活出彼得，他也不定那个西门的罪。但你要仔细的去听他跟你说的话，否则你听到的只会是西门的声音。耶稣告诉西门：“嘿，朋友，如果你愿意往深水去划一划，在那里下你的网，你会发现那里有你梦寐以求的东西。你看不到，但是我能。圣经并没有说耶稣在没有鱼的地方变出一群鱼来，鱼本来就在那儿。”他只是让西门关注到本来就在表面下面真实存在的东西。你的生活中也是一样，有一些东西是神凭空创造出来的，但也有一些东西是神召唤出来的。比如在创世纪第一章，神说让地长出植物，大地本来就孕育着植物，神只是让植物从地里长出来，你知道教养孩子，教养这个词 parenting，在西方语言里是帮助他成长的意思。我们做家长的不是把孩子本来没有的东西硬塞给他，而是让他里边最好的那个版本可以成长出来。神也是一样，神会让你里面最好的版本成长出来。神说，西门，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去做，你会从流沙变成石头，你会从小石子变成可以承载整个教会的磐石。西门很不情愿，但他还是听了耶稣的话。结果他们网住了一大群鱼。让我们看第八节。顺便说一下，我特别喜欢这幅画，因为在这幅画中，你可以看到两个人朝向耶稣。其他的人都在拉渔网。我认为这两个人，一个代表西门，一个代表彼得。经文说，西门彼得看见，谁看见？西门彼得，到底是西门还是彼得？又是西门，又是彼得。圣灵想让你知道的是，西门和彼得同时在你的船上。我的旧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但他有时候仍然会跑出来说话。我可能前一分钟是彼得，5分钟之后又变成了西门，再过5分钟又变回了彼得。每隔几分钟，西门就会跑出来跟你商量。哎呀，我们是不是又可以做蠢事儿了？我们是不是又可以去打游戏了？我们是不是又可以发怒了？我们是不是又可以苦读了？我们是不是又可以屈服于贪欲，去做一些冒险的投资了？闭嘴，西门。西门和彼得同时在那条船上，同时在一个身体里。你的肉体是西门，你的灵是彼得，你的喜好是西门，你的使命是彼得，你的过去是西门，你的未来是彼得。神奇的是，耶稣在西门里看到彼得的时候，彼得自己还没有看到。神看到那个仁爱、喜乐、平静、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你的时候，你自己还看不到。 当西门彼得看到满船的鱼的时候，我们以为他会开心。哎，感谢主，感谢耶稣，让我发一个感谢的表情包。但是并没有，他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说：“主啊，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个罪人。”但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将得人了。”这很可能不是你想听到的，你想听到的是，彼得，不要怕，从今以后我会每天跟你一起出海打鱼，我会告诉你所有有鱼的地方，让你可以在那里撒网，你再也不会打不到鱼了。我们每次打鱼都不会超过5分钟，这是我们希望神做的，对吗？让我们去借所有能借到的钱买一只股票，然后嘣，一下子涨了100倍。但这并不是神的计划，他对你有更高的期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在一个对神有很高期待的教会。我希望你今天来到这个直播间，是因为你相信神会在你的生命中做一些了不起的事情。我希望你来到这个直播间，不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而是真的相信，热切的追求。说神呐，我今天来是希望你在我的生命中做一些大事。我今天是带着期待来的。一个试试看的教会不会带来复兴。当你来找我医治、找我服侍的时候，我不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不，我期待，我相信，我宣告，我预言，神会医治你，神会翻转你的境况。如果你想与神同行，你必须对神有所期待。使徒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信中说：“说事实上，我认为现今时刻的苦难与将来要显明给我们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被造之物都热切盼望、热切等待着神的儿女显现出来。他是在让教会把目光放到更大的事情上去。”不只是得过且过、吃饱穿暖，而是要活出我们里面真正的自己。整个世界都在等着我们里面真正的自己显现出来，来占据我们应该占据的位置。因为在我们里面有这个世界在热切盼望的东西。提高你的预期，开始相信，开始期待。这意味着你相信你的生命有更大的意义，神对你有更美好的计划，更美好的旨意。没有期待，就不需要信心，而没有信心，就不可能蒙神的喜悦。在《使徒行传》第3章中，有一个人坐在圣殿的门口，那个门的名字叫美丽的门，他一天到晚坐在那儿，他像那些经过美门去圣殿的人要钱。有一天，彼得和约翰从他身边经过，你肯定知道这个故事。在他们走过的时候，他也向他们乞讨，说：“你能给我点钱吗？”因为他的腿瘸了，他没办法走路，没办法工作，所以他向约翰和彼得要钱。很有意思，对吗？这让我意识到，我们等得越久，我们就越有可能会降低我们的预期。有多少人知道，在我们还没有得到我们期待的东西的时候，魔鬼会劝我们来降低我们的预期？因为这个瘸腿的人，他最想要的肯定是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一样生活。但是现在他降低了他的标准，他只想要一点点钱，能买一个馒头吃。或者买一个汉堡吃，但是彼得和约翰他们对神有更高的期待，因为他们经历过神，在他们只想多打几条鱼的时候，神让他们得人如得鱼，神给他们更大的使命、更高的身份、更广阔的舞台、更大的影响力、更多的恩宠、更多的尊荣，他们相信更美好的事情可以发生，他们看向这个人。让我们看《使徒传》第3章第四节，彼得和约翰注视着他，彼得说：“看着我们。”抬起头来， 抬起你的眼睛，看着我们。我想要看到你充满期待的眼睛。不要去拒绝你心里最美好的盼望，对你心里的盼望说 yes。在你能提起脚来走路之前，你必须提高你的期待。看着我们。这个人抬起头来看向他们，在他充满期待的抬起头来的时候，我相信他期待的还是他们能给他一点钱。但是神说的是，假如你提高你的预期，我会超越你的预期。我们侍奉的主在2000年前为我们死去，不只是为了我们能够得到一点钱，吃一顿饱饭，不只是为了让我们多打一点鱼，换个新手机。他要彻底翻转你的生活，所以当这个人只有一点点期待、一点点愿望的时候，我们神说：“我只需要一点点信心，就像芥菜籽那么小的信心，就可以把山移开。”当你只想做一个渔夫的时候，我会让你成为亿万人的教会的磐石。所以，彼得却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只把我有的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走路吧。你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会跟你来的时候不一样。有多少人相信，当我们提高对神的期待，当我们对自己里面最深处的愿望说 yes 的时候，神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大事。不久前有一位弟兄找到我。他很腼腆，他说：“你能不能为我祷告？”我说：“当然可以了。”你想祷告什么？他说：“你能不能为我的影子祷告？”我以为我听错了，我说：“为你的什么祷告？为我的影子祷告？好吧，但为你的影子祷告什么呢？”他说：“我公司里坐在我隔壁的女孩，她得了癌症。”但是他不让我为他祷告，我告诉他我是基督徒，我可以为他祷告，他不愿意。当我在《使徒行传》里面读到彼得的影子碰到病人的时候，他的影子碰到病人的时候，都可以为他医治，不是很感动，很了不起。我当时说：“哈利路亚，你应该为我祷告。”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提高你们的预期。如果你们提高预期，你的影子都是仇敌的麻烦，你的影子都是魔鬼的难题。神正准备给你的生命带来重大的突破。阿门。提高你的预期，世界在期待我们的教会，世界在热烈的期待神的孩子们显现出来。神并不想我们一网打到吃不完的鱼。就趴在加利利海边睡大觉。他对我们的未来有一个计划，他对我们有一个呼召，他希望我们更成功，走得更远。但路加福音5章里的彼得还不明白这些。在批评彼得之前，我想先认可彼得的自我认知。他有很清晰的自我认知，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嘿，哥们儿，你算是上对了船了，你知道吗？”你算是找对了人了，你看我多棒！你看我打了多少鱼，找到我你就可以放心了，我可以带你到处去游历。哎呀，甚至你都不用去了，因为我都不需要你，我就是你，有我就够了。这种想法是危险的，这是对恩典福音的曲解。自我认知是好事儿，知道自己是罪人是恩典的基础，因为我们是借着律法。向律法死，向神活的。只有知道我们自己是罪人，只有清楚的知道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我们才能跟他的恩典有份。同时，只看到我们自己是罪人，也是危险的。因为当西门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他感觉到的是什么？他感觉到的是害怕。他心里想：如果你能透过海的表面，看到鱼，那么你能透过我的表面看到什么呢？律法起作用的方式是通过让我们害怕，让我们不敢去做那些我们不应该做的事儿。 但害怕会让我们把神从我们的生活中推开。我们很多人远离神，是因为我们担心他看透我们包装出来给别人看的外表，看到我们里面那些连自己都讨厌的部分。所以耶稣对彼得说：“不要怕，我当然能看到你的罪。我不仅能看到你知道的那些罪，我还能看到你不知道的，甚至发生在未来的罪。我能看到你割掉人的耳朵，我能看到你3次告诉别人你不认识我。但是，我不会停在这些罪上。我看得比你想象的更深，我能看到你的里面，你自己完全看不到的地方。律法没办法把你从一个加利利的渔民变成全世界都纪念的圣徒。律法没办法完成神为你的生命所定的旨意。律法会让你对神说：“主啊，离开我吧。”而不是放下渔网，与神同行。他们捕到了满满2船鱼，但彼得反而害怕了。他不知道那些鱼之所以在那里，只是为了能给他上一堂信心的课。在西门把渔网拉出水面的时候，神也正在把彼得拉出西门。这就是为什么他对西门说：“你要把船划到更深的水域，你要在更深的地方下网，在那里你能找到真正的你。你还不知道，那才是你。”但我知道，耶稣什么都不需要，但什么都知道。彼得有很多需要，但也有很多事情他不知道。他不知道鱼在哪儿，他不知道他的里面有神力在上面建立教会的磐石，他不知道有一天他要给哥尼流传道，把神的话语的能力释放到外邦人的世界里。在这个时刻，他还什么都不知道，但磐石已经在那条船上了，神的旨意已经在那条船上了，未来的那位伟大的牧师已经在那条船上了。这让我想起，差不多整整5年前，仇敌刚刚开始逼迫我，他们为了利益制造各种谣言，他们在我们的同事中散布这些谣言。他们花了很多钱在互联网上散布这些谣言，听到看到那么多诋毁我们的谣言，我自己都动摇。我审视我自己的时候，看到的都是罪，都是缺点，都是后悔。我觉得自己一钱不值，一事无成。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但是神，他在我身上看到了我看不到的东西。他为我们找了一些了解我们的记者，准备开一个电话采访会。在开会之前，我非常紧张，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个庞然大物，价值几千亿、家喻户晓的公司。好几次我都想放弃，但神给我们看到了大卫战胜歌利亚的经文。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反复地说：“你只需要扔一颗小石子，得胜不是靠着刀剑和长矛。”你只需要扔出一个小石子。开记者会的过程中，因为我们所涉及的公司太过强大，问题太过严重，当时就有记者挂掉了电话，连听都不敢接着听。但感谢神，还是有记者敢于说真话，在互联网行业非常权威的媒体上，发出了一部分事实的真相，使得对方不敢再随便造谣言。引起更多的媒体关注，让真相公诸于众。记者会开完之后，我和玛利亚坐在沙发上，我感觉自己都在发抖，不知道是因为气愤，还是因为恐惧。然后就有一句经文同时进入了我和玛利亚的心里：“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于是我和玛利亚一起做了一个祷告，用我们的生命，从我们的心底，100%虔诚的祷告。患难有这样的力量，会让人用心灵和诚实走到主的面前。我们祷告说：“ 主啊，我不知道我还能为你做什么，但我们愿意把我们此后的生命完全献给你，后半生都为你工作。在那个时候，我没有写过一篇讲道，我完全不知道我能怎么服侍神。我想的是去某个修道院做苦修士，或者委身哪个教会，为那个教会做童工。但是，神比我们看得更深，在他的眼里，我不是一个失败者，我是一个征服者，我不是一钱不值，我不是一事无成。有多少人相信，在那个时候，神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神已经看到了我今天在这里跟你们分享福音。当神使用我的时候，不是因为他需要我，是因为他爱我，他要让我看到我里面有一个彼得，我能做到那些。当时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认识我们的人，能想到我们可以做到的事儿。我记得我当时曾经流着眼泪问神：“我这样一个破碎的人，还有什么是你可以使用的呢？主啊，我求你使用我。也许我真的没有什么值得你使用的东西，但是主啊，请你使用我。我的一切，我都愿意奉献给你。多少弟兄姐妹经历过这样的处境，绝望到你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用？神今天让我来告诉你，不要轻看自己，不要放弃自己，因为我们的神他在你的里面看到的是一个充满能力、充满智慧、才华横溢的你。相信我，神看得更深，他能看到那个真正的你，他会帮你活出那个了不起的你，那个所有人看了都油然起敬的你。而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对神说 yes，说我愿意。在那条船上，彼得只能看到他里面的西门，但神不会让他一辈子做西门。西门告诉他，他捕不到鱼；西门告诉他，他是罪人；西门告诉他，他做不了什么大事。但是一定会有这么一天，你的生命会远远超越西门。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西门闭嘴。自我认知是一件好事儿，知道自己是罪人是一件好事儿，但那只是开始。律法不会带你走太远，律法告诉你你的过去，律法告诉你你的局限，律法是一根很好的底线，但律法不能让你活出你生命的天花板。律法是你的起点，但不会是你的终点。当恩典走进你的船的时候，恩典会释放出你里面被律法紧紧锁住的那真正的你。今天，在这个五旬节，恩典在告诉你：你看到那装满了鱼的网了吗？那个网其实就是你。昨天你还是两手空空、白白忙碌，今天我就让你得到你自己都承载不下的丰盛。但这还只是开始，未来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因为我在你里面看到了跟你看到的不一样的你。你看到的是一个渔夫，你也确实是一个渔夫，但你不只是一个渔夫。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听懂了吗？让我释放这话语的大能到你的生命中，你准备好了吗？你不是流沙，你是磐石。就在现在，从现在开始，你会带着神的旨意去生活。我能够感觉到神正在从你的里面召唤出一些什么，神正在从你的渴望中召唤出一些什么，神正在从你的梦想中召唤出一些什么。神正在从你的经历中召唤出一些什么？神正在从你受过的伤害中召唤出一些什么？对你自己说 yes，神要使用的就是你，对，就是你。神要对你说， 我就是要与你同行。我的应许是 yes 和 amen 的，在你出生之前，我就已经把你分别为圣。别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别说我只是一个打鱼的。神在对彼得说 yes，但西门能想到的，就只是不不不是我呀，主啊。西门和彼得都在同一条船上，就像有两个声音同时在你的脑子里。拿出你的手机来，你的手机安装的应用里面有一些是彼得安装的，可以让你在信心中成长；有一些是西门安装的，会让你从悬崖上掉下去。你的通讯录里有一些人可以增大你的账目，也有一些大力拉。会剪掉你的头发，让你失去力量，甚至失去眼睛。没错，在同一部手机里有西门，也有彼得；在同一个身体里有西门，也有彼得。但西门不会取消神对彼得的旨意，因为一旦你对神说了 yes，即使是不太情愿的，即使是扭扭捏捏的，即使是将信将疑的 yes。神就不会离开你。我听到神今天说，这是对某位家人先知性的话语。神今天对你说，你能对人做的，你不能对我做，你不能把我推出你的生命。那些爱你的人，想要对你好的人，你曾经把他们推开，你听不进他们想对你说的话，他们像水一样从你身边流过。但你没办法这样对我，你没办法拒绝我的旨意。就算你三次拒绝我，就算你都不愿意承认曾经认识我，就算你在克西玛尼园睡着了，就算你走错了路，转错了弯，当你抬起头来的时候，我已经在下一个路口等着你了。我为你预备的祝福，总有一天会送到你的手上；我为你设计的未来，总有一天会到来。亲爱的弟兄姐妹，5年前我完全想不到我能做一名牧师，为耶稣传讲福音。我完全不知道我里面还有一个这样的我。今天的你也是一样，你不知道你的里面有一颗什么样的小石子，神会打磨它，神会使用它激荡起层层涟漪。对神说 yes，但同样重要的是对你自己说 yes。对那个西门，他会把你带偏，你要让西门闭嘴。但那个彼得，他会让你成为
们。
成功的自己、自信的自己、喜乐的自己、蒙福的自己、充满爱和恩典的自己。我知道，我们中有很多人一生都带着这样一个假设生活。如果你真的了解我了，你就不会喜欢我。如果我真的让你靠近了，有一天你会离开我。但是你知道吗？神在你的里面看到的是完全美丽、完全圣洁、完全可爱、完全值得珍惜的你。你可以不承认他，但他不会离开你。你可以没有自信，但他是信实的。记住，是他选择了你的船。是他迈出了第一步，从他上你的船的那一刻开始，你的生命的结局就已经注定，那是一个没有忧虑、没有恐惧、完全平安、充满喜乐、充满祝福的未来。加利利海是神手中的一把竖琴，海是一堂课，网是一堂课，让他洗净你的网。让他修补你的网，让他使用你的网，他会在你的生命中行如此奇妙的神迹。有一天，你里面的西门会认不出你。每一个彼得都是从西门开始的，但彼得的生命如此美好。有一天，西门看着彼得，感受到的就只有震撼。当神使用你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需要你，而是因为他爱你。他使用你的目的是为了把真正的你从你的里面召唤出来，活出更丰盛的生命。有多少人相信， 耶稣并不需要彼得的船。你可能想，耶稣当然需要船，一共就两条船，一条彼得的，一条约翰。他要不就得用彼得的船，要不就得用约翰的船。但马太福音14章告诉我们，天快亮的时候，耶稣在湖面上行走，向他们而去。这是同一个湖，而且当时还有很大的风浪。如果他能够在水面上行走，他当然可以在水面上讲道。我相信，如果耶稣不是在船上讲道，而是站在水面上讲道，听的人会更多，效果会更好。但是，他选择了彼得的船。神不需要你，是你需要神。你需要创造了海洋和湖泊的神，告诉你哪里有鱼。你需要在母腹里编织了你的神，告诉你真正的你是什么样子的。有时候我们用我们眼里看到的自己做借口，不去行神的旨意。哎呀，我就是一个罪人，我就是一个小气的人。我们家的人就会得这样的病，这是从胎里带出来的。我就是这样，所以我只能做到这样。我一辈子就只有这样的运气。西门想用这样的借口留住你，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西门只是暂时的，彼得才是永恒的你。知道自己是罪人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这会让你像彼得那样俯伏在耶稣的脚前。但这绝对是一个很糟糕的终点。神今天想通过我告诉某位被卡在律法里、没办法走进神的祝福的家人一句话：那个罪人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不要每天花8个小时反复告诉你自己为什么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个罪人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你知道圣经怎么称呼现在你吗？圣经把你叫做圣徒。当然，西门还住在你的里面，不肯走。你还有一些旧的习惯，你还有一些旧的思想。圣经把这叫做肉体。也许一直要到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换掉肉体，你才能完全摆脱西门。但你可以让他闭嘴。西门对你说的所有谎言，西门给你设定的所有局限，西门给你贴的所有的标签，他们也许会赖在你的车子上不走，但你不要让他们开你的车。他们也许会一直赖着不走，但你不要让他们来决定你可以走多远。如果你被羁绊在生命中的某一个季节里，一直都没有走出来，也许是因为你在那里停下来了。律法会让你停下来。但恩典会带着你前进。耶稣告诉西门，不要怕你的过去，不要停在你的过去里。彼得有如此大的潜力，西门却背着如此多的包袱。彼得有如此伟大的使命，西门却有如此多的问题。恩典的作用就是让你可以把所有的问题和包袱都卸载耶稣基督的脚前。在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对彼得说：“西门，西门，你看撒旦想要得你们，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他在说十字架，他在说患难，这是他的患难，也是使徒们的患难。他们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一下子失去了依靠。他们以为他们3年来相信的主只是幻影，他们以为耶稣的事工就这样结束了。他们从众人围着他们欢呼“何塞纳，何塞纳”，一下子变成了被追捕的逃犯。所以耶稣说，撒旦想要在这次患难中，像筛麦子一样筛你们。但是，不要害怕。我已经为你们祈求，使你们的信心不至于失败。所以，当你回转过来的时候，要兼顾你的弟兄们。我祷告，你的信心会让你度过这次患难。亲爱的弟兄姐妹，领受这句话语。不管你今天处在什么样的患难中，相信主已经为你祷告，你会度过。 这次患难。神说：“我不会让你绕过它，但我会保证你可以度过它，因为筛子会筛掉什么？当你回转过来的时候，你会变成磐石来兼顾你的弟兄们。是的，主啊，这就是你5年前给我的话语，让我今天能兼顾我的弟兄姐妹们。我被筛子筛过了。”我被筛子上下震动过了，魔鬼想要夺走我的事业、我的生计、我的孩子、我的理智、我的生命，但借着你的话语，我度过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必须经历这些，才能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来兼顾你，因为筛子筛掉的是我里面的西门，神把我里面的彼得召唤出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的是，不要停下来，不要说不，说不会让你停下来。你要对那个真正的你说 yes。在多年之后，彼得在一封书信中这样说，这是他在五旬节已经讲过道之后，这是他回看那个曾经3次不认主的自己之后，他知道我们不会卡在开始的地方，我们只会卡在停下来的地方，所以他说：“主耶稣神性的大能，因我们真正认识以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召唤我们的那一位，就把一切有关生命和敬神的事都赐给了我们。是的，也正是为此，你们应当尽量的殷勤，在信仰上加美德，在美德上加知识。”这里中文的美德在原文中是美善，信仰应该翻译成信心。彼得说：“你们应当不懈的努力，在信心上加上美善，在美善上加上知识。所有那些负面的人，那些看到少了半杯水的人，那些想要埋怨不知道是谁洒了这半杯水的人，不要聚焦在那些负面的东西上。”不要让西门的谎言欺骗了你，不要停下来，你要不懈的努力，聚焦神的美善，聚在美好的事物、美好的信念、美好的理想、美好的未来，不要停下来，不要被负面的声音吓倒，不要被肉体的欲望绑缚，在信心上加美善，在美善上加知识，不停的向前。当耶稣走进彼得的船的时候，他看到了彼得过去未来一切的罪，包括3次不认主。但耶稣仍然对彼得说了 "yes"，对，我要的就是你，我要使用你在五旬节那天第一次向全世界宣讲福音，一次拯救3000人，这就是你的使命，也是你的命定。在你坐在火堆旁说你不认识我的时候，这仍然是你的命定，你没办法失去它，你也没办法拒绝它，因为我是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不变的神，我既是磐石，也是活水。魔鬼也许会把你的西门筛掉，但我会把你的彼得召唤出来。今天，在这个五旬节，让我们感谢主。感谢他奇异的恩典，感谢他奇妙的旨意，感谢他奇美的荣耀。主啊，我们感谢你，向我们揭示真正的自己。你今天对我的西门说话，也对我的彼得说话。我相信西门只是我们的过去，彼得是我们未来。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大的美德，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大的能力，而是因为你的信实。你拣选了我们，也注定了我们的未来。今天我们在这里领受，对我们的未来说 yes。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宣告：我会活出真正的我，蒙福的我，成功的我，健康的我，富有的我。整个宣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到这结束了。我们一起来领圣餐啊！ 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感谢你在五旬这一天赐给我们能力，赐下我们圣灵，升级我们的操作系统，让我们今天能够大有能力、大有信心的生活。我们感谢你住在我们里面，揭示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在今天充满信心，对你的爱充满信心，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信心的生活。我们领受你的身体是为我们而舍的，你舍了你的身体，让我们能够有美好的生命。你受贫穷，让我们可以富有。我们感谢你破碎身体，让我们得医治；你受刑罚，让我们得平安。我们领受这一切的祝福，是奉你的名。我们也期盼你的再来。奉主耶稣的名，我们领受。阿门。好，我们来领受宝血。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感谢主耶稣，你赐下宝血，赐给我们能力，膏抹我们，遮盖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不再生活在律法里，而是生活在你的恩典之下。主啊，我知道天父阿爸透过你的宝血，能够看到完美的我、圣洁的我、完全值得爱、值得珍惜的我。我今天要珍惜我自己，要珍惜我自己，对我自己说 yes，对我的未来说 yes，我要勇敢起来，我要站起来，我要坚强起来，我要坚固我的信心，我要坚定地依靠你，靠在你的身边，主啊，让你的翅膀可以遮蔽我，在你的隐秘处，我可以自由地成长。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今天，感谢你赐给我这美好的一周。未来这一周，我都知道我活在你的祝福和恩宠之中。我领受你的宝血，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来领受。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讲道到这结束了啊。